今天是复活期第二个主日，福音的主题是耶稣叫我们做一个有信德的人。身为总裁的赖先生是康泰公司最高的权威的象征。这个公司是一个生产 C 半导体的巨北。说赖先生手握大权，不如更正确的说他是以人对权势常有的理解来描述。权势就是能力，比如说对状况的控制，对他人意志的压制，影响重要事件的发展等等。对此而言，赖先生的确大权在握。不过他由于他是一位很虔诚的基督徒，所以他并不是以上述自居，并不是他反对权势的价值，或者在必要时不愿意使用权势，而他深知相对于真正重要的生命的本质，权势的效力是非常有限的，因此他更在乎道德的力量，更愿意塑制人与生俱来的良善，也相信人的良知良能是具有柔性的束缚力的。赖先生有一个24岁的儿子，人家都叫他小爱。很遗憾的，小爱丝毫不像他的爸爸，他个性软弱，而且常常挂念现实。尽管他爸爸总是努力地向他传播福音，而小爱丝毫无意地步他父亲的后尘，尤其是他不想在公司里边从基层开始学起，然后一步一步地登上高峰。他希望有权有势 有钱，而且越快越好，不知手段。这种倾向自然纵容着他以一些见不得人的方式做生意，终于该冒危险，伪造文书，就危机会计系统。不幸的，他被发现了，并且被逮捕起诉，而且罪名非常严重，盗用公款、舞弊及勒索。小爱的不诚实如今曝光了，他本能地求助于父亲，毕竟他父亲是理事会的主席，谁敢动他？赖先生为儿子的事感到震惊与苦恼，他向他的儿子保证，无论发生什么状况，他都会站在儿子的这一边，不过他也严明，不会贪污他的罪行。所以小爱对父亲的态度很不理解，什么？你难道不会运用你的权力影响力将全案撤销吗？不，小爱，我恐怕不能如你所愿。父亲心平气和地说。为什么？可恶！你在社区里边受人尊敬如神，你操纵人的生死的大权，你控制成千的生灵，只要你愿意，你可以卖通任何一位法官。我告诉你，你就是像神。爸爸，你是本事的全能者，你只要运用你的权势，没有人能够阻挡得了。你为什么不做我的神呢？你只要打几通电话，我的问题就解决了，有什么困难呢？赖先生带着无限哀伤的眼神注视着他的儿子说，孩子，我的困难是，即使我加入也解决不了你的问题。他停了一下，寻思正确的用词，如何能够让他的爱子了解，在他深陷困难的时候，他愿意支持他，并且希望帮助他从不同的角度重新检视生命的意义。他很中肯的语调说，你在要求我， 为你需要运用我的权势，你又将我比作神。我告诉你，要我如同天主一样的加入此事，孩子，我的本意也是如此。小艾不耐烦地打断他的话说，你这是什么意思？我搞不懂。赖先生解释说，这是因为你跟大部分的诗人一样，将天主看成是一部无所不能的权力机器，一股控制宇宙至高无上的无限的能量。不错，天主有绝对的权力，知识的权力、控制的权力跟制裁的权力。不过更重要的是，它不是一部机器，它是全能无私的爱。因为它是无尽的爱，所以绝对不会滥施高压，反而常常制止。它尊重人的自由意志，它宽恕人的罪，它甚至于为人受苦，正如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一样。小艾足上的听众不明白他父亲的坦诚的表白跟那个诉讼案子有什么相干。赖先生明白孩子的处境，眼见他已经走投无路，就决定跟指引无会。想一想孩子，父亲说，你或许不明白我要对你说的话，只知道我根本无意运用我的权势免你劳月之灾。为什么？因为运用权势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不错或者有一丝之效，但是却不能够改变你。换句话说，这样做只会去除因为你欺骗所造成的令人深厌的果实，却无济于根是在你心中的因素。现阶段我能做的只是要让你明白，犯的罪就要付出代价。不论你是否被抓，背后是否有一位有权有势的父亲，告诉你这些对于我来说是不够的。我爱你至深，不愿意看到你就此沉沦。你人生的方向如果再不修正，势必导致灾难。不，小爱，我不能够做事，但只有天主能够改变你。我不知道结果将会如何，但我要这么做。我要想出一个真正能够帮助你的办法，不论代价如何。这件事的后续发展果然显示出赖先生如何决心甘愿帮助他的儿子，而且是如同天主所愿意的帮助一样。小艾自己也尽了力，他认了罪，被判了12年的有期徒刑。他被押至州内的监狱开始服刑，因为在监狱中表现良好，终于在第9年结束后获得假释。尽管他过去犯了一些错，但是他是一个模范的受刑人。是什么原因使小艾有这样的迅速的转变呢？因为他在坐牢的每一个日子里，知道父亲与他在一起受苦，是他生的支柱。的确，赖先生怀着一个与爱子一同坐牢的心，来为爱子洗罪。这个并非是他也被关在监狱里边，法律也不允许这样做，而是在日常的生活中复制与其他的儿子相同的物质条件。因此，打从儿子服刑的第一天起，赖先生就在家里仿造了一个与儿子的监牢一样大小的监狱，然后把自己关了进去。此外，这位老父亲一丝不苟的进食及忏悔苦修，当然他也辞去了公司里面的所有的职位，完完全全的像犯人一样的过日子，甚至于连会客跟交谈也比照监狱里面的规定自我实现。总而言之，他已经与爱子一起坐牢了。 可以想见的是，很多的人都以为这位和善的老人疯了，但定是接到父亲来信的小艾却不认为这样。疯子的心不可能对现在的科技、文学、灵修生活、真理追求及许多不同的课题做如此敏锐及深度的分析。事实上，正因为这些信，再加上体会出父亲愿意陪他一程的用心，促成小艾的思绪改变。在这种情形之下，他怎么会不成为一个模范的受刑人呢？一年一年的过去了，时间为赖先生敲响了越来越沉重的丧钟。62岁的老人，如何能像24岁的年轻人一样，长久忍受艰困的牢狱生活呢？因此，当小艾即将出狱的时候，他父亲得了重病。小艾比预定的时间提前了2天出狱，为给他父亲一份惊喜。其实赖先生已经躺在自己的牢房的硬板床上，当小艾出其不意地回到家里的时候，年迈的父亲已经奄奄一息了。父子间做了最后一次交谈，尽管彼此的形体分离多年，但彼此的心里却有太多的共同的语言。两个人无法多说，因为父亲体弱，儿子则因为眼睛父亲那张布满岁月刻痕的面容所引发的伤感。然后他们的拥抱及隐私已经传达了千言万语。奄奄一息的父亲轻声地说：“小艾，你还记得有一天你要我扮演天书的角色吗？你知道吗？你希望我运用全诗免除你牢狱之灾。”他还没有讲完，小艾马上接上去说：“是的，我记得，爸爸。不过你告诉我，这不是天主解决问题的模式。你说天主的办法是透过软弱，就是宽恕、尊重、受苦。”小艾有点词不达意，像长思多年来慎思反省的话语。他说：“我想你那个时候想告诉我，天主的办法就是软弱才是改变人心唯一的路。”赖先生回心地笑着，他的儿子在监狱里面显然长进不少。你的意思，他带着开玩笑的口吻说，你的意思是仍然怪我那个时候扮演天主的角色咯？小艾紧紧抱住他的父亲，感恩的泪水流满了他的脸颊，哽咽地说道：“我怎么能够怪你呢，爸？毕竟你是扮演了天主的角色，而且扮演得非常成功。”今天我们来探讨多默宗徒，他是一个小心的人吗？圣经上只是说要做一个有信德的人。多默非常爱耶稣，在爱耶稣的表现中，多默从来没有退却过。然后他是一个属于世界的悲观主义者，他爱耶稣是毫无疑问的。他因为极爱耶稣，所以在其他的门徒犹豫害怕的时候，他愿意去耶路撒冷与耶稣同死。他所预期的结果果然实现了，耶稣受钉的事实使他心碎，他太伤心了，彼此不敢再见到别人的眼神，而必须独自一个人去悲伤。多默必须独自一个人去面对他的痛苦和悲伤，因此耶稣第一次显现的时候他却不在场，而耶稣显现的消息对他来说几乎好得难以相信，所以他不相信。多么的悲观思想致使他说，除非他看到并且摸到耶稣手上的钉痕，用手摊入他肋旁的枪伤，否则他绝对不相信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 又过了一个星期，耶稣再度回到他们中间，这一次多摩在场了。耶稣知道多摩的思想，所以他重复了多摩的话，并要多摩去探他的钉痕。这个时候，多摩的心洋溢着爱心与忠诚，他顶多只能够说：“我的主，我的天主。”耶稣对他说：“多摩，你因为看见了我才相信，那没有看见我就信的，有福了。”意思是说，多摩的眼睛看见了才相信，但是有一些人用信心的眼睛来看就信了。我们很清楚地看到多摩的性格，他的优点和缺点。第一个，他犯了一个大错误，就是从基督徒的团契当中退隐。他宁愿孤独地去悲伤，而不愿意与团体团聚。由于他没有和其他的基督徒同伴在一起，所以失误了耶稣第一次来临的机会。我们如果离开基督徒团契自己独处，总会失去许多的福分。那些只有在教会团体里才有的福分，在我们自己独处的时候是无法领受到的，特别是在忧伤失意的时刻，我们容易孤立自己，不愿意与人接触。其实就在这个时刻，我们更应该寻求基督徒的团契，如此才能够面对面的见到耶稣。第二，多摩有两个大的优点。他绝对不说他懂得那些他所不懂的事，他绝对不说他相信心里所不相信的事。他具有一种不妥协的诚实的精神，在他怀疑的时候，他不伪装不怀疑的样子。他不像有些人对信仰的教义丝毫不了解，却能够高谈阔论。多摩对什么事情都希望能够有个肯定的知道，这种态度是正确的。所以有一位诗人写了一首诗，他说：“我敢说，诚实的怀疑比不完全的信仰有更多的信心。”这个是对多摩中途的心态最好的写照。一个人如果坚持务必把信仰的疑问先弄清楚，可以说比那些喜欢高谈阔论却又并不是真正信仰的人有更多的终极的信仰。因为当他弄清楚以后，他就肯定了所信仰的。第三，多么有一个另一个大优点，他一旦肯定了他所信的，就全力以赴。因此他说：“我的主，我的天主。”多么不愿意走这种的路线，他表示他的怀疑那是为了寻求肯定。一旦他被肯定以后，他对肯定的顺服是很彻底的。一个致力于从怀疑到确信耶稣是主的人，其所以得到肯定是一个未经思索就接受的人所无法得到的。在弥撒的圣祭的礼仪当中，我们在基督临在的圣体圣室内，虽然我们只看到面饼，但是我们同多摩一起说：“我主，我的天主。”在这个礼仪的结尾，我们被派许到去爱并且服侍那些有麻烦的人类的天主，去爱并且服侍有痛苦的人的内的天主。我们的挑战那是不是要坚持我们的不信，而要信，相信复活的主，相信他依旧生活在他的子民的身上。我们常常要问自己，我们有没有足够的信心用手去触摸他子民身上的他。阿们。